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分析指俄罗斯依赖人民币策略正遭反噬，中共党魁身形受伤，现身伏羲庙睇佛像，引发猜测。报告话，美国在华企业乐观度降至历史新低。纽约市警察局长德力助手同中共关系密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分析話，俄羅斯依賴人民幣的策略正遭反噬。在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美國和盟友實施制裁，將俄剔出 SWIFT 國際結算系統，俄在國際貿易中不可以使用美元和歐元結算，俄羅斯開始依賴人民幣結算。隨著美國財政部宣布大幅擴大對俄二級制裁計劃，俄對人民幣的依賴現在正遭反噬。美歐對俄實施制裁後，中俄之間的貿易隨之增加。據彭博社引述俄羅斯央行數據說，截至6月，人民幣已佔俄外匯市場的 99.6%，而俄羅斯商業銀行亦增加以人民幣計價的企業貸款。但路透社報導，俄對人民幣的依賴正遭到反噬，因為俄羅斯頂級銀行的人民幣已經用盡。而俄羅斯各大銀行呼籲央行採取行動，應對人民幣流動性短缺問題。這個問題導致盧布對人民幣跌至4月以來最低水平。俄最大銀行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首席執行官張文在一個經濟論壇上說，我們無法再以人民幣派款，因為我們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派。今年6月華府擴大對俄軍事工業基礎定義，實施二級制裁以來，導致更多中國銀行不願和俄進行支付和外貿結算。俄媒消息報在8月12日報導，現在 98% 的中國銀行甚至小型地方銀行都拒絕來自俄的直接中國支付轉帳。因此，中國銀行在提供外貿支付服務嗰陣，一直唔願將人民幣轉移到俄羅斯同行，導致交易停滯幾個月。隨住人民幣流動性枯竭，俄公司透過貨幣互換從央行取得人民幣。路透社報導，在今個月初，銀行透過這些交換從俄央行籌集創紀錄的350億人民幣，銀行期待得到更多幫助。俄羅斯第二大銀行 VTB 執行長科斯丁在9月5日說，我認為央行可以提供幫助，希望他們理解透過互換增加資金流動性的必要性。但在6日，俄央行打消這些希望，呼籲銀行控制以人民幣計價的企業派款。據彭博社報導，俄央行亦在報告中表示，互換只是為短期穩定國內貨幣市場，而不是長期資金來源。央行仲發布一項調查，顯示1/4的俄羅斯出口商和外國同行存在問題，包括即使在所謂友好國家交易嗰陣，亦被阻止或退回付款。約一半的出口商表示，第二季問題比上一季嚴重。俄羅斯整體經濟受政府戰時支出同埋對中國同印度的石油出口支持，但繁忙的工廠和軍事行動導致勞動力短缺，進一步引發通貨膨脹。耶魯大學索南菲爾德領導的研究人員警告說，看落強勁的 GDP 數據掩蓋經濟中更深層的問題。他們寫說，簡單來說，俄政府將軍事生產置於經濟之上，付出巨大代價。在國防工業擴張同時，俄消費者的債務負擔越來越重，這個可能為一場迫在眉睫的危機埋下伏筆。過度側重軍事開支，正是搶佔其他領域的投資，扼殺長期增長前景和創新。 中共黨魁身形受傷，現身伏羲廟睇佛像，引發猜測。近日中共黨魁習近平到陝西甘肅考察，官方報導的畫面顯示他身形受傷，在伏羲廟睇八卦圖，又到墨跡山石窟睇佛像，引發外界猜測。據官媒新華社報導，在10號下午至11號上午，習先後到陝西省寶雞市和甘肅省天水市考察調研。在寶雞市，習考察了寶雞青銅器博物院、渭河生態公園。在天水市，習考察伏羲廟、墨跡山石窟等，隨行的有中辦主任蔡奇等官員。畫面顯示習的體型明顯消瘦很多，見到他在伏羲廟觀看八卦圖形，又手指住八卦圖形和隨行的官員傾偈。甘肅省天水伏羲廟又名太明宮，被稱為中華第一廟，是唯一一座供奉伏羲神像的廟宇，廟裡面的先天殿就供奉住伏羲神像。據聞傳說伏羲創造先天八卦圖，後來的周文王又根據先天八卦演繹出後天八卦和六十四卦，進而生成周易，可以推算預測未來世事的變化。另一張圖顯示習在天水墨跡山石窟參觀，他站在一尊佛像前仔細觀看，習的面色顯得不是那麼好，腹部亦明顯消瘦。在12號，旅美時評員唐正遠在接受新唐人採訪時說，從官媒發布的圖片看，習是顯得消瘦了一點，這個不奇怪，習的健康肯定有問題，否則不會出現那麼多關於他健康的傳言，而他腦部有動過手術的痕跡，這些都顯示他有健康困擾。唐正遠認為習已經是71歲高齡，在他這個年紀健康出現一些問題亦很正常。至於習為何會突然去到伏羲廟看佛像，唐正遠分析，習這次考察陝西和甘肅，和過去相比是有些不尋常。他說，過去習考察博物館往往都要發表講話，強調弘揚傳統文化和迎接偉大復興等，這次顯得特別低調。而他在天水去的伏羲廟被稱為是中華第一廟，墨跡山石窟被稱為四大石窟之一，明顯有尋根問祖、求神拜佛的意味。唐正遠又說，中共黨魁雖然都公開宣稱徹底的無神論，但實際上從毛澤東開始到現在，沒有誰不相信天命。習低調參訪廟宇，不提什麼偉大復興，折射出他在當前內外交困的處境中已經黔驢技窮，只好求神拜佛。據維基解密透露，習相信佛家的氣功和超自然力量。中國問題專家石床山曾經表示，習表面上講的是共產主義一套，但他深信風水，相信氣功修練的事。外界發現每到統治出現危機那陣，習就有疑似出行避風拜佛的舉動。在19年夏天北戴河會議前後，習在8月初隱身十幾日後，首度露面出現在俗稱千佛洞的甘肅莫高窟視察，並強調保護好文物讓歷史說話。最近兩年中國經濟持續惡化，房地產業頻臨崩潰，外資大量撤離，製造業不振，消費疲弱，失業潮、倒閉潮席捲各行各業，中共各地財政面臨危機，公務員都被降薪裁員。而習雖然在20大之後全面掌權，但黨內鬥爭卻越來越激烈。習親自提拔的外長秦剛、國防部長李尚福和很多軍中高級將領都被他拿下，加上中共的戰狼外交引發國際自由世界圍堵，中共已經內外交困。習本人亦多次強調風險， 唐靖远认为习呢次去甘肃求神拜佛，说明习对自己未来要行嘅路其实已经缺乏信心，但实际上佢又翻唔转头。呢个进退两难嘅困境系佢自己造成，亦系中共体制走上绝路嘅必然结局。报告称美国在华企业乐观度降至历史新低。上海美国商会在礼拜四发布报告指，政治紧张局势、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激烈的国内竞争削弱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信心，他们对未来五年前景的乐观程度跌至历史最低水平。法新社报道，商会调查显示，在306间参与调查的美国企业中，只有 47% 的公司表示对未来五年业务前景持乐观态度，而上一年该比例是 52%， 已经是历史最低水平。商会总干事 Eric Chan 说，近年来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感知有所增强，与此同时，市场正是放缓、需求疲软、产能过剩。美国国务院说，到2023年，美国对华外国直接投资将比上一年下降14%，至1630亿美元。66%接受调查的公司认为双边关系是面临的最大挑战，70%的公司认为双边关系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最大的挑战。欧盟商会礼拜三发布的报告同样警告在华欧洲企业，由于营商挑战开始超过投资回报，投资者现在应更严格审查在华经营战略。上海美国商会主席高博说，关税依然将是美中间贸易政策主要手段，他认为未来加征关税的规模和范围都将取决于美国11月大选结果。出于应对不公平竞争或国家安全原因，中国企业和产品已成了美国众多制裁或限制措施的目标。美国最近亦宣布对向中国高科技出口实施更严厉管制，并抑制中国汽车对美出口。今年五月，拜登政府就宣布将对进口中国电动车征收100%关税，并维持甚至提高特朗普时期对中国进口钢铁和铝制品加征关税措施。上个礼拜，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农业部等多部委联合发布更新的商务警示，警告美国公司在香港营运风险越来越大，而他们的活动可能触及香港新实施的国安法法规。纽约市警察局长德力助手和中共关系密切，近期美国联邦调查局同时调查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在内多位高官。据纽约邮报礼拜三独家报道，纽约市警局中一名华裔高层同中共有密切联系。根据纽约邮报报道，现年49岁华裔纽约市警长联络组助理局长林桂安被曝光同中共组织有密切关系。他曾担任美国长乐南乡联合总会副主席长达12年，该组织隶属中共统一战线，受中共控制。林桂安出生于中国福建，1993年移民美国，在2022年9月加入纽约市警。在加入市警刚满一年就三级跳，成为纽约警察局史上第一位华裔助理局长。消息人士说，林桂安是纽约市警察局长卡班的得力助手。纽约市警察局发言人说，林桂安是警察局长直接任命。 FBI 国税局在上个礼拜先后调查纽约市警察局长卡班和多名警局高官，并扣押他们的电子通讯设备。据多间媒体报道，调查原因可能涉及贪腐。目前传出纽约市警察局长卡班预计在几日内宣布辞职。 林桂安除了涉足纽约市警察局，仲同纽约市长亚当斯关系密切。林桂安曾经同亚当斯的华裔顾问郑其容一起参加中共驻纽约总领馆活动。上个礼拜，纽约州长霍楚的前副幕僚长孙文被指控充当中共代理人一案曝光后，引起外界关注中共对美国政界的影响。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